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将继续为您播读《好好告别》这本书第五节，留下给世界最后的赠礼中的故事，告别礼物下集。
一直以来，我们似乎都在逃避那最终的告别，但告别并不会因为我们逃避就不再来到。面对临终，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常识与智慧呢？岁月正好，故事人生，叶兰陪你一起学习好好告别。原来告别也可以很温暖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，希尔维想出了这个项目。他把布料展示给我们看，笑着说：我想做个妈妈最喜欢的东西，这块布是从我的一件旧裙子上撕下来的，那是我的一件婴儿背心，这是我12岁的时候做的一件 T 恤，那颗扣子是校服上面的，因为我总掉扣子，他老要给我缝新扣子。泡沫塑料会变成一个圆形垫子，希尔维打算用自己的衣服拼凑一个坐垫。希尔维的妈妈只有每天晚上在厨房那温暖的炉子前休息时，才能有些属于自己的时间。那里有一把破旧的摇椅，这把椅子曾经是希尔维外婆的，本来是要留给希尔维的。希尔维这个记忆坐垫就是为这把家传摇椅制作的，是为自己看不到的那个未来制作的。门外传来沙沙的声响，袋子一下被收了起来。妈妈用托盘端进来几杯热气腾腾的咖啡，然后转身离去。希尔维说：妈咪，你可以留下来，今天没什么大事儿。喝完咖啡取了血样之后，护士和我准备告辞了。我们解释说，明天的血小板由我来输，护士要去县里的另一个地方处理一个刚开始化疗的孩子。希尔维说：可怜的家伙，我希望他能顺利康复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先去血液学实验室，以前负责血液检测时，我认识了所有的技术人员，所以顺便进去跟大家打个招呼。他们还记得我在这里开始第一份医疗工作时的样子。我从实验室拿到希尔维的血液检测结果，发现他的血小板计数是18，而正常值区间是200到400。然后我把检测结果送到隔壁的输血实验室，为他取血小板。他们打趣说：小心，凯瑟琳回来了。他们问我这些天在做什么，然后关切地问起希尔维的情况。尽管一直在实验室工作，这些善良的人还是通过拿来做血球技术的血液和发放的血袋，跟踪了解希尔维和像他这样的人的情况。他们认识到这种治疗基本以失败告终。他们知道，他 他快死了，很快就不再做血液检测了。他等不到自己步入青年的那一天了。我说，希尔维既开朗又有创意，他在期待着你们精心准备的血小板，而我则会端着咖啡和饼干为他服务。之后，他们递给我一个有衬垫绝缘的血液制品袋，就像一个小小的饭盒。我离开的时候，实验室的首席技术员大声说，把我们的爱带给他。他可能从未见过希尔维，但他今天早晨一上班就在实验室为他解冻血小板，以便当天早些时候可以供他使用。我庆幸自己遇到这么善良的人。今天的天色灰蒙蒙的，没有金色的阳光，也没有雅致的白霜。乡村笼罩在迷雾中，所有的路似乎都变了样子。经过牛栏，驶上碎石路，听见汽车碾在石子上的嘈杂声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我收拾好东西，鞋带、笔记和观察表，背包里装着新奇的玩意儿，以防我在患者输血时打盹儿。医疗袋里装着输液管、听诊器、温度计和血压计。前门开了，星期五跑出来，热情地在我身上嗅来嗅去。希尔维站在门口，没戴假发，他微笑着说，你应该看看我身上的淤青。趁着我在的这两个小时，希尔维的妈妈去镇上买东西。她把杯子、咖啡、牛奶和电话的位置指点给我。希尔维的爸爸上班去了，星期五开心地去花园玩耍。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们着手准备输血小板、测体温、脉搏、血压，使用生理盐水进行滴注，将无菌敷料从希尔维的专用静脉通道处取下来，连接生理盐水滴注进行检查，看看是否运行平稳，将生理盐水换成血小板，记录时间，每15分钟观察一次。希尔维沮丧地宣布，
我遇到了一个大问题。
怎么回事？
那个项目，该死的手指麻木了，我没法用针，感觉不到针，也拿不住布料，我真是个笨蛋。
完了。我表示同意，他看上去有点吃惊，我向他保证，这是医生的行话。
是的，对。
我问道，那你有什么计划呢？多傻的问题呀，我就是那个计划呀。几秒钟之内，他就拿出了工作包、剪刀、针和卷尺。我们坐在一张巨大的餐桌旁，他指导我把方块布料缝在一起，他一边打量一边调整，时而歪着头斟酌，拧一拧自己的脸颊，摇摇头并调整布块的位置。我们的注意力时不时地转移到脉搏、血压、温度的观察上，然后继续手上的工作。我们缝布料的时候，希尔维谈到他的家庭、音乐、朋友，还有他的头发、外貌和遗产。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嘴里听到遗产很不寻常，但他确实是这么想的。他的学校举办了支持白血病研究的筹款活动，主要形式是音乐会，希尔维要么亲临现场担任鼓手，要么在幕后编辑要在活动中出售的磁带。想到自己死后这些录音带
能继续流传下去。希尔维觉得这个想法很迷人，很令人感伤，但也带来一丝安慰。希尔维又回到遗产的话题，他说，有两个部分我会活在我的音乐里，这很容易理解，已经有人这样做了，不是吗？约翰列侬、约翰伯纳姆、基斯缪恩，他们的声音活灵活现，播放这些曲子的时候，感觉他们好像就在此时此地一样。另一部分遗产就比较困难了，他继续说，这对爸爸妈妈是很难过的事情，爸爸有工作很忙，他不去想这件事。我很像他，真的，我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总是会打鼓。不过妈妈不一样，她会很坚强，但这对她来说太难了。爸爸忙碌的时候她独自陪我，晚上我和妈妈坐在炉边相互依偎着，每人一把椅子一杯茶，只是聊天或者沉思默想。我想那会是她最想念我的时候。于是我产生了给他的摇椅做个垫子的想法，我用这个方式告诉他，我不在的时候我可以摇晃他，我可以说，妈妈，来，坐在我的膝盖上。他可以感觉到我的胳膊搂着他，就像我们一起在炉子前相拥取暖一样。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，我希望他会喜欢。我没敢看他，手中的线变得模糊起来。我一心想着不要把眼泪滴到布上，我要把眼泪藏起来。在希尔维的指导下，虽然多次刺伤手指，我终究在输完血的时候把布块拼好了。虽然包里的东西比我来的时候少了，但不知怎么感觉比之前更沉重了。收拾包的时候，我心里对这个小姑娘充满了钦佩和崇敬之情。这是一个有着一颗伟大心灵的人，在短短的一生中，他活得如此充实。虽然希尔维的遭遇令人同情，但事实上，他坚强、乐观，为一切做好了准备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我要走侍奉的道路，窄的门，窄的路。